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今天是一个伟大而美好的日子，因为今天是母亲节。在此我们衷心的祝福在座的母亲，以及在网上参加聚会的母亲，还有天下的母亲们，都能母亲节快乐并且平安。母亲节不仅是一个感恩的节日，其实母亲节呢，也让我们思想母亲的爱，以及我们个人从母亲所得到的关怀。所以作为孩子呢，我们要感谢母亲，而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更要因为敬畏神而感谢我们的母亲。母亲节我们要感谢生我们养我们的母亲，我们也要感谢救赎我们属灵生命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呢，我选择了一段与母亲有关，也与耶稣基督有关的经文，那既是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也是为了表示对母亲们的祝福，我特意选了这段经文。就这段经文我差不多准备了一年，我就等着这一天跟大家分享，那就是约翰福音第二章1-11节。再次祝福母亲们快乐。那我下面为大家读这段经文。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原来的意思是夫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去了。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好，我们一起为所读的经文，我们向神向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因为爱我们，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并且借着童女玛利亚降生，因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我们得到了救恩。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玛利亚也付上了代价。同样，我们所有的母亲为了生养自己的孩子，他们都付上了代价。今天是母亲节，我们要借着敬拜我们神的同时，也感谢我们的母亲。我也求你祝福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母亲们，你纪念他们的劳苦，你纪念他们对孩子们的牺牲付出，他们对孩子们的爱，也祝福我们的母亲们不仅在母亲节快乐，让他们一生都有快乐和平安。也祝福我们的孩子们，因着自己的孝心爱心以及自己的敬虔，能够给母亲们带来真实的快乐。在感谢母亲的同时，我们更要感谢我们的神。你不仅赐给我们肉体的生命，你还救赎了我们的灵魂，你不仅保守我们今天，你还为我们预备了将来在天上的荣耀。让我们因着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我们对天国有盼望，使我们更加爱我们的主，也使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相爱。特别在当今世界混乱，到处充满了天灾，更可怕的是人祸，让我们更加珍惜活在世界上的每一天，也更加的尊重其他弟兄姊妹以及我们的家人，我们多给他们恩典，多给他们爱。也其中你祝福一下的时间，祝福今天所有敬拜你的弟兄姊妹，无论是在现场上的还是在网上的，他们的疾病求主你医治，他们的心灵求主你看顾，让我们经过敬拜你，享受你的喜乐同在与安息。我愿以下我们所做的所讲的都是将荣耀归给你，我们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同样为了我们对这段经文有一个更准确的了解，我跟大家进行一些观察与解释。我们看一段圣经，弟兄姊妹不要马上去解释它，先去观察它，了解它。那么到底这段经文约翰把它写下来有什么意义，它有什么目的呢？首先我们看作者他自己对这个故事的总结，他是怎么总结的呢？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的第十一节，他讲就告诉我们怎么讲呢，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里呢头一个神迹不是重点，当然因为是头一个显得重要，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神迹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显出了他的荣耀，他的门徒就信他了。那么问题就是，这个神迹显出了耶稣的哪一方面的荣耀呢？显出了他的荣耀。我们有时候讲荣耀神，荣耀荣耀，就是荣耀这个词非常神圣。那我们常常讲多了，我们就不觉得荣耀了。到底这个故事显出了耶稣的哪一方面的荣耀？这是我们读经的弟兄姊妹应该知道的。那我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析，并找出这段经文的意义。到底这个神迹显出耶稣的哪一方面的荣耀呢？一，我们先看本书的作者约翰对整卷约翰福音的总结，也就是说他写整卷约翰福音的目的，在第二十章，也就是约翰福音的结束，约翰福音后面还有一章，那是结束以后又加上了一个附录。那么在他总结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说意思就是在三十节他讲了，耶稣所行的事情如果都写下来，世界都容不下了，但记这些事，就是说我经过选择性的记了一点。那我记下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但记这些事，就是我经过选择了，目的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呢，就可以因他得生命。那么约翰说他写约翰福音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就讲得很清晰。那么第二点，那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上，我们刚才读的第二章一到十一节的上文，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了。在第一章呢，也就是约翰呢三次的宣告，首先本书作者亲自的宣告他要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从来没能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它表明出来，就是一到十一节十八节的一个引言，他讲了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到十九章十九节，一章十九节到三十四节呢，作者约翰借着施洗约翰他见证了耶稣是神的儿子，对吧？因为当时有一帮人来问约翰，你是谁？你是基督吗？约翰说我不是基督，他说看呐，神的羔羊耶稣基督，那才是神的儿子。那么然后在一章的三十五到五十一节呢，作者自己再一次的借着耶稣基督呼召门徒来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好，那么然后呢第三点，那么也就是这本经文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在读经的时候，耶稣的母亲告诉耶稣他们没有酒了，意思你给他们弄吧。耶稣说母亲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在这里呢耶稣称他的妈妈为妇人，当然有人讲了这是他对他妈妈的尊敬，那这样的解释呢是不全面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弟兄姊妹看圣经一定要看全面，因为耶稣使用同样的称呼，比如对撒玛利亚的一个妇人，这是当时别人看不起的一个妇人，耶稣称她为妇人；一个卖饮食被抓住的一个女的，耶稣也称她为妇人；还有莫大拉的玛利亚，通常也有人形容那个女的身份也不太好，耶稣也称他们为妇人。如果说是耶稣对他的妈妈是因为为了尊称而用妇人，那么也就是说耶稣将他的妈妈和妓女和一个被别人看不起的女人平行了。所以耶稣叫玛利亚妇人显然不是为了表达尊敬，当然也是尊敬，没有，他肯定不会贬低自己的妈妈。 那么也就是说，耶稣称他为妇人，肯定的重点不是在尊敬，那是为什么呢？那我们要从救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耶稣以前称他为妈妈，为母亲，那是表明他跟玛利亚是母子关系，而耶稣这一时候现在称他为妇人，并且还讲了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改口了。你们知道你们有过改口的时候吗？你们结婚以后，你们叫你的丈母娘，以前叫阿姨，结婚了以后不能再叫阿姨了，是有没有这心，有没有这经验？我们中间的年轻人，你们要做好准备，结婚的时候那就不是阿姨了，那就是你也喊她妈妈，改口了。改口了表明什么？你的身份不一样了，以前你是她女儿的朋友，现在你是她的女婿了。那么改口了，耶稣为什么改口呢？表明以前他们是母子关系，现在他跟他是神和人的关系。那么耶稣现在的改口就是要告诉玛利亚，我是神的儿子，我跟你的关系改变了。那好，那我刚才跟大家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来理解认识这段经文。可能有的弟兄这么讲，需要这么麻烦吗？我已经是很简单的跟你们在分析了，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是已经够了。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么麻烦，你真的不知道这段经文在讲什么。本书的作者穆迪写约翰福音，他想讲耶稣是神的儿子，根据上下文讲到了耶稣生的儿子，那么根据这一段经文本身耶稣的表现，他也想告诉玛利亚他是神的儿子。那么也就是三方面的内容的有一个共同点，强调什么呢？耶稣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这也符合约翰福音的主体和约翰福音的目的。那么也就是迦拿婚宴显出神的荣耀这句话，那么显出了他的什么荣耀呢？也就是指显出了耶稣是神儿子的荣耀，他是神的儿子，这才是最大的荣耀。这是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一节的主体价值和意义。那么就是耶稣基督其实要借着这一件事来公开他的身份，也就是说耶稣从此开始公开亮相了。在此之前圣经没有记录耶稣的事，唯有在路加福音记录耶稣去一次圣殿，没有了。那么耶稣这一次的借着迦拿婚宴，其实他是公开亮相，公开来开始他的工作，也就是约翰福音从第二章第一节一直到十二节这一段，都是耶稣基督公共生活的一个记录。耶稣在这里呢要公开宣告他是神的儿子。在耶稣基督因为他要走向侍奉了嘛，就像我们一个人任职，那么一般呢都要给他举行一个任职典礼的，公开一下让他知道，知道吧？比如公开一下他的身份，让他知道他现在他就是这个单位的某一个部门的，或者某一个工作的负责人了。其实就是神借着迦拿婚宴公开了耶稣基督的身份。那因此呢，今天我借着这段经文跟大家讲到的题目就是主耶稣在迦拿婚宴上显出他是神儿子的荣耀。同样呢，因为今天是母亲节，那么刚才这段经文里面呢也表达了玛利亚的心愿，一个妈妈对她的儿子表达了她的心愿，所以附体就是母亲的心愿。母亲有什么心愿呢？我相信我们母亲是最清楚的了。那么当然我在经文的分享过程中呢也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借助这段经文来认识一下这位神儿子的荣耀是什么样的儿子呢？认识一下耶稣显出了他儿子的荣耀吗？他的儿子有什么荣耀？到底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耶稣？他值得我们信任吗？第一，神荣耀的儿子是赐给我们喜乐的，是这样的儿子。喜乐我们都很喜欢，喜乐是我们人人都想拥有的。你做任何一件事，你和任何一个人交往，你在任何一个团体里面，如果没有喜乐你都很难坚持下去，大家承不承认？你跟一个人来往，每一次见面你都很烦，你还期待下次跟他见面吗？你很恐惧。 你们有没有一个经验呢？这个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因为有一个人经常给我打电话，他一打就能都能讲，你真的能讲一个多小时。有时候你不听呢，我觉得基督徒不礼貌嘛，因为这个人家我觉得还在听，因为他一次讲一个小时，两次讲一个小时，三次讲一个小时，所以每次那个手机一响我就恐惧，我真的很紧张，我就换手机铃，因为他手机铃他还要打嘛。所以最后我跟他讲了，我说以后你能不能不跟我讲了呢？他说牧师，我想跟你倾诉倾诉。我说你的倾诉已经够多了，你再倾诉我就要找你倾诉了。我就跟他，我当然我已经尽力的去跟他分享，这种事我是遇到过的，我犯手机铃声。我不是你们有这经验吗？如果你一段时间听到一个铃声给你很骚扰，下次听到你什么感觉呢？所以没有喜乐的事，人没有喜乐的事，你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比如一个家庭如果没有喜乐，你很喜欢回家吗？为什么有的孩子放学不回家呢？我们觉得孩子悖逆，你为什么不想我的家里没有吸引孩子呢？一个没有喜乐的场所我们是不喜欢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如果我们想让别人跟我们多来往呢，我们就多给别人喜乐。关键是怎么才能拥有喜乐呢？怎么才能喜乐呢？有的人认为有权有钱，有的人认为有名誉才能喜乐，不一定。今天李云我们选的第一首歌非常好，其实有了名誉，有了地图，有了财产，都不如有耶稣。我们说有耶稣才喜乐。当然了，有的地方怎么样，为什么我信耶稣了也不喜乐呢？那真的，你真的要思想，为什么你信了耶稣也不喜乐呢？你到底将你的喜乐建立在哪里呢？我们看看迦南婚宴这场婚礼。我们讲，首先讲这个小的范围，耶稣以神儿子的身份参加了这场婚礼，其实表明他要赐给这场婚礼喜乐，因为他是代表神的。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去参加别人结婚请我们喝喜酒，有的时候一家人都去，有的不一定一家人都去，去一个代表，你要知道你是代表你这一家人的。那耶稣是代表神的，也就是作者描述耶稣基督参加迦拿婚宴，他要说明的真理就是表明神的儿子参加人的婚礼，表明神要赐福给人类的婚姻，并且很重要，前面我讲了，当然不是最重要的，就是是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所行的头一件神迹。耶稣的头一个神迹是在婚礼行的，可见神多么看重婚姻。人类这个世界上的人类的第一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大家知道吗？婚姻关系。将来这个世界结束以后，我们进了天国，我们跟神之间是什么比喻呢？是婚姻。其实我们纵观今天这个人类世界也是婚姻，所有的关系中没有比婚姻还重要。也就是一个人的婚姻如果不健康，你在其他领域里都很难享受。所以弟兄姊妹，基督教伦理是很看重婚姻，表明神要赐福给婚姻。所以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想到或者你要相信神是赐福给婚姻的，特别是那些婚姻受了伤害的。有一些时候我们结过婚以后，我们的婚姻没有给我们带来享受，反而给我们带来痛苦。那么我想鼓励你，只要你愿意顺服圣经的教导，你要相信神能医治你的婚姻，他会帮助你从婚姻的伤害中走出来，你的婚姻仍然可以成为美好，不要绝望。还没有结婚的人或者等待结婚的人，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相信神是赐福给我们婚姻的。这是小的范围，神赐福给每一个婚姻。大的范围扩大一点来看，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要赐福所有的人喜乐。他不仅要赐福给一个婚姻喜乐，要赐福所有的婚姻的喜乐，并且是大喜乐。我们讲喜乐呀，喜乐不是一时的开心。我们听到一个笑话，我会哈哈大笑；我们得到一份礼物，我们会有短暂的开心。那不叫喜乐，那叫开心，那叫短暂的开心。喜乐这个词呢，其实是持久的，在收礼物的时候喜乐， 不收礼物很平常也喜乐，在艰难的时候还喜乐，就像我们有一个眼睛一样，白天有眼睛，晚上也有眼睛，刮风有眼睛，下雨你也有眼睛，那是真的喜乐，就是这样的，大家理解吗？你看使徒保罗在监狱里开心吗？肯定不开心，很痛苦，但是他说我还喜乐。哎，大家想不懂了，开心跟喜乐不一样吗？当然不一样了，开心就哈哈大笑，有的人哭的时候看到一个东西他也会笑一声。喜乐是什么呢？喜乐是一个生命的见证，那是一种状态，那是一种你属灵的光景。世界的喜乐其实就叫开心，因为顺利的时候，收礼物的时候，老板加薪的时候，公司提职的时候他开心，但是呢他失业的时候，他减薪的时候，他痛苦的时候，他就没有喜乐了，所以那不是喜乐。而加拿婚宴中的这个酒，喝酒，酒是代表什么呢？其实酒就是代表喜乐。喝，我们中国人参加婚礼的时候，我们用一个词叫什么词你们知道吗？就是现在婚礼这个词是当代中国人在中国大陆才流行的，以前中国人参加婚礼不叫参加婚礼，叫喝喜酒，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叫喝喜酒。其实这个词形容的非常贴切，对吧？因为酒是婚姻中的喜乐。但是我们看刚才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一节，加拿的这场婚礼，大家正在喝酒的时候，突然酒没有了，酒没有了，也就是喜乐没有了。你们知道，就是在当今的中国，如果大家正在喝酒喜酒，喝着喝着酒没有了，会发生什么吗？会很冲突的，知道吗？客人会觉得你看不起我们，你是故意刁难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生很多冲突的，尤其是在中国农村。中国人在喝喜婚礼和丧礼上有很多规矩，你一不小心就得罪人。中国人的很多婚礼和葬礼都会发生很多冲突，为什么？因为他规矩多，因为现在的亲戚呢，南北的都有，所以你不知道来的人不懂得南方的人跟北方的规矩不一样，就会发生冲突的。我曾经看过一个新闻，在河北石家庄，一个温州老板到石家庄开了个酒店，人家那天呢，一个有钱人家举行婚礼，把那个酒店包下来，这个老板开心嘛，那个你要知道温州人是很会做生意的，老板很开心，人很活，马上想了，点完菜老板要送他那个蛋花汤，免费的送个蛋花汤拉生意嘛。好，吃饭之前先上一盆蛋花汤，喊了所有客人都走了。为什么呢？在河北吃饭先上蛋花汤，就是让你滚蛋，所有客人都走了，那这场婚礼还怎么办呢？最后打官司告状，法律没这一条啊。最后法律怎么判呢？说民间风俗，那也是法律依据，那就判老板免会要为这场新郎再摆一桌酒席，这个婚姻就在那。这是中央，我看中央电视，老板呢也怨了，那没办法嘛，因为你要知道，这是只是告你，人家没砸你饭店还不错呢，这叫什么？不懂规矩。那就是婚，就是说明从这一件事说明什么呢？中国人的婚礼里面那是很有规矩的。要知道，越往前去，越封建的时候，越古代的时候，人们越看重这种风俗。你喝着喝着没酒了，接下来是什么结果知道吗？那就不叫喜酒了，那就闹起来了。就是那么正常的人生其实也是如此的，比如我们工作中突然失业了，婚姻中突然吵架了，生活中突然灾难来临了，朋友突然产生矛盾了，我们的名誉突然被别人诽谤了，弟兄姊妹之间突然产生误会了，也就是说面临这些突如其来的灾难，有的人会堕落，有的人会悲观，有的人呢会受伤害。就如同加拿婚宴，大家正在高兴的时候酒突然没有了，也就是象征着喜乐没有了。 不要说是加拿婚宴，就我们正吃得开心的时候想再来一碗，往锅里一看什么都没有了，你马上心里凉半截。但是虽然我们现在不饿，你最起码不会更开心，哇终于没有了，你不会这样吧？没有了，你开头的那个喜乐的劲停止了。哎，这场婚礼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参与，这场本来要产生紧张的，本来要产生冲突的，因着耶稣基督的同在，却让他们不但没有冲突，让他们喝到了更好的酒。因为耶稣用水变成了更好更美的酒，有六口石缸，这真是我们讲的因祸得福。这告诉我们，有耶稣的同在，我们才有珍惜。婚姻不怕冲突，婚姻就怕你不依靠神。人生不怕灾难，人生就怕你不仰望神。生活不怕有问题，遇到了问题就怕你不用神的方法来解决。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会有灾难，我们的婚姻会有冲突，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会有矛盾，但是我们相信，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所有的问题我们相信能解决。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你的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不要绝望，要去解决它。你解决了你的难处，你才能享受婚姻的甜蜜，你才能享受美酒般的人生。可能有的弟兄姊妹讲，我们的婚姻都吵了好几年了，十几年了，还能解决吗？能解决，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只要你愿意谦卑。如果你不愿意谦卑，那你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可能你纳闷，那神为什么不帮我解决婚姻呢？神一直在期待着想帮你解决。启示录讲，神在外面叩门，神在等待着你开门。你为什么不打开你的门呢？不打开你的心扉呢？就是你为什么不谦卑，让耶稣来帮你解决问题呢？然后你可以享受喜乐。那么第二点，弟兄姊妹讲，那我已经祷告了，那为什么神没有答应呢？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神荣耀的儿子是暂时拒绝，然后有更好的答应。有时候你去跟神祷告，神不理你，那是因为有更好的礼物要给你。这场婚礼正在进行的时候，酒突然没有了。按照正常的规矩，第一个知道酒没有了的应该是谁啊？是那个管筵席的。因为管筵席的知道多少人多少菜多少酒他都知道吗？应该是他。很奇怪，他不知道，被玛利亚知道了，这不合常理。大家读经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思想，当然这可能跟我们生活常识也有关，对吧？那么玛利亚知道以后，按道理呢，就首先那个管筵席的不知道，玛利亚知道，这已经不合常理。按道理玛利亚应该告诉管筵席的，哎，知客，这中国叫知客或者叫管理者，酒没有了，你想办法。他没有找管筵席的，他找谁？他找儿子耶稣。其实耶稣也是来喝喜酒的，这也不合常理，大家知道吗？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被玛利亚知道了呢？当然有很多种原因。那么问题又是玛利亚他为什么要告诉耶稣呢？第一，首先是因为玛利亚了解耶稣，因为在她怀孕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一章32节，天使跟她说，你要生一个儿子，那是神的儿子，哇，她知道，所以她对耶稣是有信任的。还有一点呢，那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在从小的时候耶稣去圣殿学习，玛利亚就已经也知道耶稣不一般。那么还有在玛利亚在跟耶稣基督成长着，赢在抚养他这30年的过程之中，玛利亚一定了解耶稣基督，他知道耶稣不简单，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知道的，所以他认为耶稣可以解决问题。那么还有第二个什么原因呢？玛利亚对耶稣的期待，这就是一个母亲的心愿。前面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副题就是母亲的心愿。那么这位母亲有什么心愿呢？玛利亚为了耶稣受了许多苦， 首先作为一个童女怀孕，不要说在那个时候，在当代的东方，未婚先孕仍然是名声不光彩，但在西方可能无所谓了。那么在要知道2000年前，在犹太人那里，如果未婚先孕要被用石头活活打死。作为玛利亚童女怀孕，她不仅仅面临羞辱，她要面临死亡，可见这个妈妈为了她的孩子付了多少苦。比如我们在座的妈妈，我们为我们的孩子10月怀胎，我们将我们的孩子带大，有钱的家庭还好，如果穷人的家庭总是对孩子充满了期待。还有在耶稣成长的过程之中，比如在马可福音第6章，人家说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在当时当那个环境，一般都讲是谁的儿子，都会讲爸爸的，不会讲妈妈的。为什么讲妈妈不讲爸爸呢？意思这个人是私生子，没有爸爸。也就是说在玛利亚抚养耶稣的过程中受了很多羞辱。那么通常情况，这样的妈妈对孩子都有一个期待，她巴不得自己的孩子耶稣能有机会来证明一下他是神的儿子。这样玛利亚就扬眉吐气，但你们看看我这一年受的苦，你看看我儿子是谁，知道了吧。其实我们东方女性有更强烈的这种愿望，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妈妈们，我辅导过一些妈妈跟孩子的关系，从小还好，孩子大了很难处。为什么呢？妈妈管得太多。比如女孩20岁以后，妈妈就担心女孩找不到男朋友，那就是每天都要讲。以至现在在中国到了什么地步知道吗？女孩子们回中国，你不是从回老家过年，花钱租个男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没带男朋友你回来怎么交差，租一个。 这可不仅仅是讲故事啊，是真的。我最近也在跟几个妈妈和母女们聊天啊，他们真是其实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妈妈对女孩子的女儿或者儿子的期待，这个呢也不算罪过，我们能理解。孩子们多理解妈妈一点，妈妈们对孩子们多放手一点。玛利亚也是凡人，玛利亚也是人，她对她的孩子耶稣充满了期待，她始终希望能有机会让耶稣露一手，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儿子那是神的儿子。现在怎么样？机会终于来了。喝喜酒人多，其实这一场婚宴是神要让耶稣亮相的，玛利亚也想让耶稣亮相。你看人和神的意见冲突了。我们常常喜欢跟神争夺荣耀，大家承不承认？是神要显他儿子的荣耀，不是你要显你儿子的荣耀，是神要展开他的救赎事工，不是你要亮面子。人的面子是很重要的，往往很多人就吃亏在自己的面子上。玛利亚觉得自己扬眉吐气的时候终于到了，所以她马上找耶稣。对我个人下面就是揣测的啊，我个人在想呢，玛利亚这个酒没有了，玛利亚不是伤心不是着急，她很开心，知道吗？终于有机会了，所以她留意，她可能就期待今天能不能出点事啊。因为你要知道，那你讲了为什么平时不期待呢？因为在一个小乡下，2000年前那个小乡旮旯子，能够有人聚集的机会不多呀。这喝喜酒可能是唯一一次让大家聚集的时候，所以呢玛利亚真巴不得今天出点什么故障呢。为什么出点故障让耶稣露一手嘛？那这是我瞎猜的，先跟大家讲。那这种猜也不违背常理，所以玛利亚马上来找耶稣，因为他想耶稣肯定今天会露一手的。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耶稣拒绝了母亲的请求，特别是拒绝了这样一位母亲，养他生他为他受苦对他充满期待的母亲。大家想一想，玛利亚当时的心情该有多么失落吗？我们读这一段经文2分钟读完，我们可能一读过去感受不到，所以读经的时候要有想象力。你要想一想，他的妈妈对儿子充满了正大的期待，因为越大的期待如果得不到越大的失落嘛。而耶稣果断地拒绝了他，想一想玛利亚的心情该有多么失落啊。妈妈们， 弟兄姐妹们，你们有过这样的失落吗？你有很大的期待，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天天听牧师讲到，你们失落吗？啊，我们肯定没有，牧师没来之前，你们肯定是有期待的嘛。这个牧师来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时候我最近要教师傅做个调查，问问我们弟兄姊妹，我要让了解一下，这样的话对牧师的讲道进行个评估，我才能够做好决定。就我担心什么呢？别让弟兄姊妹失落。我们有失落吗？对妈妈们，这位妈妈肯定失落。不过很奇妙的是，等一会耶稣答应了他的妈妈。这问题来了，主耶稣为什么要弄这个阴阳顿呢？哎，你不是你一口答应不就省事了吗？他拒绝了，然后他又做了。哎，你们有没有觉得这里面有什么玄机？他果断的拒绝，也努力的行动，这是为什么呢？耶稣为什么先拒绝又行动呢？耶稣借着拒绝母亲的请求，然后又做了，要显明三点真理。第一，耶稣要借着这种称呼重新界定他与玛利亚的关系。他拒绝了妈妈，并且称呼她为妇人，他要表明以前他与玛利亚是母子关系，从现在起他是神与人的关系。所以他要强调的是他是神的儿子，因为关系改变了，以前我跟你是母子关系，现在我跟你是人和神的关系。天主教就是没弄明白这一点，天主教肯定是没解释好约翰福音第二章。天主教直到今天也认为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并且他们认为耶稣是神。那么如果你要用这种推论的话，耶稣是神，那玛利亚就是神的母亲，其实这是怪诞荒唐。如果耶稣是神的母，如果玛利亚是神的母亲，那么人还是神造的吗？他们就没转过这个弯。其实是耶稣只是借着童女玛利亚来的，因为他的生命不来自于玛利亚，他是来自于神，他是道成肉身。所以耶稣借着这个要来重新界定一个关系，就是表明耶稣与玛利亚个人的关系，仅仅把他当作妈妈的关系结束了，借此宣告他从此与玛利亚是神与人的新关系开始了，旧的关系结束了，新的关系开始了。所以耶稣要拒绝他，并且称他为妇人，这是第一个意思。那么第二个意思呢，耶稣是要表达他的主权。玛利亚看重的是他与耶稣基督的母子关系，耶稣表明的是他必须遵循神的旨意。他拒绝妈妈的请求是为了表达他的主权，母亲我与你什么相干，拒绝了。底下他要做的不是按照玛利亚的吩咐，那是他作为神的儿子他的主权，不是因为玛利亚的请求，那是他作为神的儿子要借助这场婚礼来彰显神的救赎，来彰显他的主权，那是他自己要做的。他要表明以下我所做的跟玛利亚的请求是没关的，表明的是他的主权。那么也就是说第三点呢，我们要从救赎的角度来看，他的拒绝也称呼妇人，他借此公开了他的身份，神的儿子，因为那里人多嘛，宣告他公开的侍奉救赎人类。所有的母亲呢，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孩子受苦总对孩子充满期待。这个呢我们也得理解，我们要理解所有的母亲。所以我也鼓励孩子们多对母亲表达关爱，因为母亲呢是对我们爱心千里母担忧。不管你长多大，你在孩子的眼里都是，你在母亲眼里你都是孩子。所以鼓励大家平时多跟自己的妈妈聊天分享。其实我们孝顺父母不一定他需要吃需要喝，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估计没有几个母亲还缺吃缺喝的。那母亲缺少的是什么呢？大家知道这个空巢老人，他很孤单。那如果你多点时间去跟父母聊天，聊什么就闲聊啊。平时现在这个如果说见面不容易，微信视频啊，这个太方便了。就是那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减少母亲对你的压力，你天天找他，他就不再找你了嘛，你帮他找还不就更好吗？那么你不找他，他找你也麻烦。当然也有的母亲比较有修养，你不找他，他不找你，但是这样的母亲通常都会孤独的。不是，比如说我们在座的父母，如果你孩子从来不找你，你也不找他，你真的不孤独吗？所以我鼓励我们母亲们不要太期待孩子，孩子们多安慰鼓励母亲。那么耶稣拒绝了玛利亚，他又做了，这给我们什么教训呢？所以弟兄姊妹呢，千万不要把耶稣第一次的反应当作永远的拒绝。比如我们去祷告，我们今天祷告主没答应，我们再祷告，我们再祷告，知道吗？主没有答应你，可能有更好的要给你。耶稣没有答应玛利亚，其实玛利亚期待最多是再多来点酒，跟以前一样，玛利亚肯定没有想到来的更好的，对不对？结果他不知道耶稣给的酒更好，就是耶稣有更好的。虽然耶稣基督拒绝了我们的请求，他可能给我们更好的答案。为什么？因为他有主权，因为他爱我们。假如在我们身上也发生了拒绝，也就是如果我们的祷告主没有答应，你不要灰心，你不是难过，你是开心。那为什么祷告以后主没答应开心呢？那你看到这段圣经就想到了，因为你要知道耶稣可能有更好的给你。所以不要因为祷告了没有兑现就灰心，或者就不祷告了，要常常祷告，因为耶稣要给的更好。所以我刚才讲的第三点，荣耀神荣耀的儿子是把水变酒的，把水变成酒，水与酒是本质上的差别，水跟酒看上去一样，喝的嘴里不一样。我们中间有没有从来没喝过酒的？可能你不知道酒还有味的，酒是辣的还是香的呢？不同的人不一样，可能不喜欢喝酒的啊好辣，喜欢喝酒的人哦美酒。讲实在的，有时候我也想不清它美在哪里呢，喝到嘴里那么辣呢。如果不是因为做牧师这个职业，其实我很喜欢酒。讲实在的，那个酒真的，毕竟我个人觉得好酒坏酒我还是能喝得出来。那么但是因为做牧师嘛，如果你今天喝晕了，哇，马上一个弟兄姊妹打电话，牧师我现在头痛一下，你弹簧弹簧，你说对不起我喝醉了不能弹簧，那麻烦。啊，总之我个人也觉得酒很好啊。就算你不喜欢喝酒，你觉得酒很辣，但如果让你喝上24以后，我估计你也觉得酒跟水不一样。总之酒跟水它真不一样，它真不一样。同样是液体，你喝一罐矿泉水喝不晕，如果你喝一瓶茅台，估计一般人会花晕的，对吧？那么水很便宜，一瓶矿泉水很便宜，大家知道一瓶茅台现在在美国也能卖到$400啊，一斤啊，$400一罐水，哇，你想得通吗？对吧？所以酒很贵，水很平淡，也没有味道，酒很刺激，那真是味道很浓。打开一瓶在这里，一个房间都有味道。水变酒，那是本质上的改变，那不是量的改变，是本质上的改变。我们信耶稣，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你可能想不通，信耶稣有什么区别呢？已经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是本质的改变，一瓶矿泉水变成茅台了，什么概念？那么我们的人生被改变了。耶稣要改变的是我们的本质，不是我们的外面啊，不是我们信耶稣以后变得更漂亮了啊，变得更年轻了，不是的，那个改变，那个不是，那个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的本质改变了。因为我们以前是死的，我们现在是活的，我们以前要灭亡，我们现在有永生，以前我们是撒旦的儿子，现在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儿子，以前我们是罪人要受审判，现在我们是义人要得奖赏，得救了。这就是我们的改变。得救有两个重要的词，一个是出来，一个是进入。耶稣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救赎出来，又带领我们进入到神的权势之下，就是从魔鬼的国度里出来了，进入到神的国度里，搬家了。就像现在有的人，我不知道，假如你在一个独裁国家朝鲜，你说朝鲜有很多人逃到韩国，大家知道吗？叫有个电影视剧叫北逃，就逃。比如你在一个国家受逼迫，你逃到了一个自由国家，他接受你为难民了， 像有一些人从独裁国家来到美国一样，对他来讲，可能我们有的人不觉得，你问那偷渡的人，他一进美国那个感觉，我曾经亲口问过那些人，那么他说一进到美国，感觉到天都亮一点，他说的，他形容的，包括我们没感受，哎，我们下了飞机到美国没感觉到什么啊，可能因为我们不是受苦啊，知道吗？我们不是在苦难，你要知道有些人，如果你经历过，你如果你现在从乌克兰战场，你问你去采访一下乌克兰人，你问问，就是你现在到洛杉矶国际机场，就现在，你在那等，你问那些从中国上海坐飞机来到洛杉矶的人，你问问他们什么感受。不一样的。我曾经接待一个人过来，我跟他讲福音，这个人现在已经信主了，非常感谢神，就是因为我在洛杉矶接待他，然后请他吃饭，跟他讲了一些福音。他说来到这以后呢，他是觉得呼吸了自由空气。我说你在中国受打压吗？不是的，他说因为那个没自由。我说他的没自由，我们这是在新闻里看看，你问问现在上海人，你问问他们，我们得救了，其实比他更清晰，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从魔鬼的权势下，大家不要误解，我不是指中国是魔鬼啊，我不是指这意思，我意思你从那种压抑的环境里走出来，进入了神的国度里，那才是自由和喜乐。所以没信主的朋友们，你不应该赶快思考接受耶稣，你不知道吗？可能当然了，你在罪里面已经被罪麻木了，你就你享受罪中之乐，你不知道那罪的痛苦，因为你以前被魔鬼控制，得救以后我们被神控制，我们现在得到神的救恩，我们是自由是喜乐了，所以是水变成酒。那么最后一点，第四点，神儿子赐给我们的荣耀是越来越大的喜乐。在这段经文的其中一句话，管筵席的一句话，将这段经文的这个故事推向了高潮。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在如今。读这段圣经，如果你们不是经常喝酒的人，不懂怎么先喝好酒后喝次酒呢？你们懂吗？我小懂。为什么？因为我曾经在中国生活，我也出入过这种酒席上，有那么几次。有时候这个好多人喝酒，其中因为这些而产生矛盾的也不少。我有些事我就在中间，比如他们一开始喝茅台，一瓶茅台在中国那个时候都3000块人民币，十个人一坐一箱茅台，大家知道一般人来讲，但有钱人不在乎，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有钱吗？说大家喝得晕晕乎乎的，根本不知道是酒是水了，哎，这个东家就会拿上别的酒来代替。大部分人是喝不出来的，因为都喝晕了喝麻了，就跟喝水差不多了，还能知道吗？但是有些人真叫有本事，那叫喝酒真叫会喝。有的人你看他喝醉了，马上就是感觉犯酒了，他说他知道的。可奇怪啊，真是有人有本事，对吧？就是说他知道喝酒，马上当然不高兴了，你开头拿好酒怎么现在拿赖酒？你看一般人都是的，等客喝足了再讲，等喝足了喝醉了才拿的，那你喝着喝着就拿上来换了，人家当然知道，等客喝醉了要摆上次的。那你倒好，你这个傻瓜，家里请客先拿北京爱国头，喝晕了茅台摆上来了，好久人家也不知道好吗？这叫世上的常理。这段圣经真的是描述了世人的常理，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管筵席的人想不通啊，你这个傻瓜，你怎么哪有这样的新郎呢？他一句话将这个故事推上了高潮，一句话也道破了人世间的天机。人就是这样来往的。这里也表明了在世界里和在基督里的对比，人都是先摆上的，人意思就是这个世界都是这样的，世人都是这样的。在世界里和在基督里的区别，在世界里都是先好酒后赤酒，先喜乐后忧愁。今天这个世界的婚姻就是这样的，婚姻的光景，人生的写照都是先好后不好，大家承不承认？你看看现在举行婚礼，哇，你在美国很简单，你要到中国，你们知道中国的现在婚礼文化到了什么地步吗？如果你们 你们的儿子想回中国办婚礼，如果你是在早报的朋友，你找我，我还可以帮你介绍介绍。你要知道中国的大小酒店，但是这个疫情期间有改变，因为我在从我的外孙女就是做婚庆的，他们都就是这个，你比如说那个城市的大小酒店都提前一年被这些中介公司全包走了。你想举行婚礼，你找不到酒店的，那去哪找呢？找他们。比如说这个会场正常下来2000块，你从他手里15000，那没办法，那因为中国人结婚都要讲面子，50000也得租，所以在中国开婚庆公司是一个非常赚钱的。一场婚礼下来10万、20万、50万、100万，你没听真的吗？那是因为你没有喝过中国喜酒。他们就举行婚礼如此豪华，以至于在中国流行了一种文化叫婚庆文化。婚庆文化传播公司，美国没有吧？美国人不需要到教堂吃个点心也行。也就是说这种婚礼，举行过婚礼，很豪华的婚礼，充满了喜乐，很快就是伤害、离婚、外遇。这种婚礼都是先喜乐后不喜乐，也就是人们都上了魔鬼的当，他们先喜乐后忧愁。首先第一个人类的夫妻亚当夏娃就被魔鬼欺骗了。魔鬼引诱亚当，怎么引诱呢？引诱夏娃呢，让他看那个果子愉悦人的眼目，哇，好好看呢，真是看着就流口水，不得不吃。当他吃过以后，他才发现吃身肉体，他才发现羞耻，最终被定罪、被审判、被驱逐。然后魔鬼又用同样的方法一代又一代的迷惑这个人类，不知给多少国家、多少家庭造成了伤害。最后魔鬼也用同样的方法来欺骗耶稣，在耶稣这里他碰壁了，他失败了，耶稣基督得胜了。所以这个世界的婚姻就是这样的，大家承不承认？很多人恋爱的时候哇甜蜜啊，不要说3天不见，2个小时没见都不行，那个甜蜜。结婚的时候那真是憧憬未来，结过婚以后怎么样呢？所以现在中国人留句话，交朋友不要结婚。哎，这奇怪，交朋友不结婚干什么呢？为什么人们对婚姻开始恐惧了呢？那是因为上了魔鬼的当。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了魔鬼，他打败了魔鬼。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呢，信耶稣以后，我们是先喜乐后更喜乐，我们可以永远喜乐，基督徒的人生写照。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先大家看那场婚姻，先是赐酒，因为有耶稣同在，先是不好的酒，耶稣弄出来的是美酒。那么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就会问了，为什么我信耶稣以后我的婚姻不是牧师你讲的那样呢？那是因为你的信仰出问题。我从来是很少责备和批评我们弟兄姊妹的，但是我也在提醒你，就是你的经历和圣经里讲的不一样了，这是事实啊。圣经里讲的是那么好，而你的经历是那么惨，你的经历和圣经有了距离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达到圣经里呢？中间需要一个桥，那这个桥是什么呢？叫信心。用信心来填满我们和圣经之间的距离。好多基督徒虽然信了耶稣，仍然是世俗的价值观，所以你信耶稣以后你也没有享受到婚姻的美好。我们先看看价值观，世界的价值观。在世界上，丈夫爱妻子，谈恋爱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我在婚姻辅导的时候，有些姐妹就觉得结婚就是上当，上了那个男人的当。但是那男恋爱之前讲的那么好，结婚以后一点都没有了。其实他也没骗你，我说呢，因为你不要说男的骗你，你没骗他吗？你给他的很多也是很不一样的，结过婚以后也变了呀。丈夫爱妻子通常都是爱美丽、漂亮、听话、有才华，那这样的女的谁不爱呢？我提醒我们中间的弟兄们，男人们，那你这样的老婆你爱别人也爱呀，你这眼光太世俗了。 那我们妻子爱丈夫呢，很潇洒，很有魅力，很大方，很有能力。结过婚以后，我发现这个男人原来那么窝囊，不知道恋爱的时候怎么那么会装。所以我跟你们讲，我这个常常我有时候跟大家分享恋爱嘛，什么时候去观察呢？在没恋爱之前去观察。但有人讲了，脑子出毛病嘛，没恋爱就观察，那也是有点问题。恋爱了以后就不可能观察了，为什么呢？第一，因为你爱他，你不想观察；第二，因为他爱你，他为了让你开心，他在掩饰自己。在恋爱过程中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掩饰，结婚以后呢就露出真面目了。其实也不是，也不仅仅是他露出真面目了，因为结婚以后你认真了。我通常教大家，结婚以前两个眼要睁大大的，知道吗？要带着望远镜看你的男朋友和女朋友。那结婚以后呢，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因为你已经结婚了吗？要就你都下了单了，你还选什么选呢？很多人糟糕就糟糕在这里，结婚之前呢他睁只眼闭只眼，结婚之后呢他两个眼才大大的。哎，你试试你是干什么呢？比如说去超市买东西，拿往这个篮子里放的时候眼闭着，等到家里的时候一个一个看有没有有效期啊。当然超市买东西还能退货，婚姻能退货吗？当然当代也能退，所以很多人就去离婚。我不是说离婚不好，因为离婚有很多伤害呀，弟兄姊妹。为什么很多婚姻出问题呢？就是因为你的价值观都是世俗的。孩子，比如说我们讲孩子听话啊，听话就是宝贝啊，不听话就是悖逆啊。我们做父母的要研究，我有什么能耐教育我的孩子，但是我们没有能耐靠权威听话。比如我们老师带孩子听话，总有一天他不听你的话的，他上高中了大学了，我看你怎么办？这种世俗的方法。父母也是的，这个很多父母呢，就是比如做父母的有能力呢，孩子就觉得尊贵，没能力我们就觉得普通。哎，我认识很多这样的家庭，比如夫妻俩结婚了，这个一方妈妈是农民，一方妈妈是当官的，这夫妻俩对双方老人就不一样。因为我在牧养的过程之中，我也遇到这些这样的基督徒，我就跟他讲，这我就辅导他们，这双方的父母他们的本质有区别吗？没有。那为什么他待遇不同呢？不是他们的问题，是你们的问题。大家承不承认？我们做孩子的，原来我们这些做孩子的也有势利眼，我不知道大家承不承认。所以呢，这个世界上呢总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做丈夫的爱自己的妻子是漂亮，妻子能够永远漂亮吗？丈夫能够永远潇洒吗？所以讲，这种世俗的价值观就是你婚姻中你家庭中的灾难的祸根。那么世俗的价值观的问题在哪呢？将人的价值都定位在人的人以外，有没有留意？不是，比如说不是看丈夫本身，不是看妻子本身，也不是看孩子本身，是看这个丈夫拥有什么，妻子拥有什么，可不可怜。所以我否定了人本身的价值。那么我们讲，在耶稣基督里的价值观是什么区别呢？将人的价值定位在这个人的身上，每个人的价值是平等的，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尊严我们是来自于神的形象的，神的形象就是我们的尊严。我们在座的这种证人，我们都有神的形象，因为神是照着他的形象这样子造我们的。我们的丈夫他有神的形象，我们的妻子、父母、孩子他都有神的形象。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认识圣经的、愿意相信神的基督徒，你是永远爱你的妻子，永远尊敬你的丈夫的。首先我问问在座的弟兄姊妹、妻子们，你真的发自内心尊敬你的丈夫吗？你说他不值得尊敬，那你不要说他不爱你。我们做丈夫的，你发自内心爱你的妻子吗？你爱他吗？问问自己。那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价值观。如果你有了一个基督徒的价值观，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婚姻和人生呢，那就是先赐酒后好酒，先普通后更好，先喜乐后有更大的喜乐。因为我们主耶稣给我们变的酒是越来越好的酒。我们的妻子，我们讲一结婚恋爱的时候你这是爱对方，结过婚你是更爱对方， 过的时间长了，你是更爱对方了。你要这样想，也就是说酒越老越好，大家理解吗？你酒喝酒，比如说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哇，那酒是越老越好。你的妻子应该你跟他过的时间越长越好，你的丈夫你伴随他越久越好。为什么很多人的婚姻过着过着就不好了，就有外遇了呢？那是因为你的价值观出问题了，那是因为你的信仰出问题了。所以本来美好的婚姻你也没有享受。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尤其是信耶稣的朋友们，你在想为什么我们信耶稣以后酒，我们的酒不是越来越香呢？我们的婚姻不是越来越好呢？耶稣这句话就给我们点出了原因。新酒要放在新皮袋里，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这耶稣讲的。新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有一个新的价值观。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仍然装着旧的价值观，那你这个基督徒活不出主的样式，你也享受不到耶稣基督带来的美好。新酒如果装在旧皮袋里，不但酒不保不住，皮袋还会被胀烂。新酒一定要装在新皮袋里，我们是基督徒一定要有新的价值观。不管我的妻子她多么不好，你记住，你是丈夫，你要有责任爱她。你不爱你的妻子，那就是你的错。你如果你觉得妻子不可爱，那也是你的错。那么可爱的一个妻子，你怎么觉得她不可爱呢？神造的有次品吗？神会造一个次品吗？不会的，你妻子肯定不次品。所以你要知道你有问题。但是我们做妻子的，神造的有次品吗？你丈夫也不是次品。如果你丈夫那么神都爱他，你为什么不爱呢？那就是你的价值观有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改变你的价值观，你将享受婚姻给你带来的美好，享受你婚姻中的美酒。迦拿婚宴象征着基督的婚宴，在耶稣基督里的婚宴预示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喜乐，更预示着将来我们在天国里与耶稣基督永远同在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们，假如你的婚姻有难处，生活有难处，这个当代有疫情的难处，不要怕，要等候。在艰难中我们也不要埋怨，我们要感恩。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享受到神给我们带来的祝福，愿神用他的话祝福我们大家，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享受婚姻和我们人生中的喜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新的生命，给我们生命中更大的喜乐。我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祝福我们大家的婚姻都能够享受到越来越好的喜乐。假如我们弟兄姊妹的婚姻曾经受到了伤害，求主你赐下医治，让我们从那个伤害里面走出来，不要活在伤害里，不要被伤害累住，让我们对你充满盼望，让我们相信你给我们的将是越来越好的生活，给我们的是越来越好的美酒。我也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母亲们，纪念他们为孩子们的付出的劳苦，使他们能够得到你的奖赏，也能够从孩子身上享受到快乐。也祝福我们母亲们不仅在母亲节快乐，在平时的时候也能够享受快乐。愿荣耀归给你，我们真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